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来敬拜你。天父，我们要安静来听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自己来说话。主，你胜过人的有限，胜过人的软弱。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你也敞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有悟性，主啊，让我们明了在你的圣经的经文里面你要向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恭敬的等候，我们恭敬的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十几年前在冬令会一篇的信息里面我听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是很久以前，可是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冬令会的讲员是台湾信友堂的沈正牧师。他这么说。他说亚伯拉罕的一生筑了四座坛。以撒的一生挖了四口井。雅各的一生许了四个愿。那约瑟的一生解了四个梦。如果我们将这四个坛四口井、四个愿和四个梦都弄清楚的话，那创世纪呢，我们就明白了一大半。我很清楚他是这么说。那现在呢，我们正在查考创世纪，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我就想看看沈牧师讲的是不是有道理。那我的研究还没有做完，这个四个功课不容易做哈。可是呢，我就发现从这个四口井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确实是可以揣摩以撒的一生。四口井呢是这四个题目里面最容易的一个研究项目。因为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创世纪26章的经文里面。那创世纪26章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经文。所以呢我就盼望今天我们从这个四口井这件事情，我们来思想一下以撒这个人，看看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创世纪对以撒的记载不多，基本上呢只有一章的经文，还不到对这个亚伯拉罕记载的十分之一，或者是对雅各或者是对约瑟记载的十分之一。我想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用了11章来讲亚伯拉罕，11章来讲雅各，12章来讲约瑟，只有一章讲到以撒。因为以撒的一生呢是比较平淡无奇，你晓得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迦南地那个地方，不像其他的三个人，他们都有背井离乡，他们都有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那以撒呢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所以他的个性呢正好合适神给他的这么一个角色。以撒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好像值得一提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挖过四口井。可是呢对以撒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顺服正在这个挖井的事情上面显明出来。他很清楚的知道迦南地是神赐给他还有赐给他的后裔为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守着这个迦南地，他就不离开，即使在饥荒的时候，即使在他的敌人的逼迫之下，他绝不离开那个地方。挖井是什么意思？挖井就表示我注定了，我就是住在这里。井所代表的就是我的家园，井所代表的就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资源。在迦南地的那个地方，你没有井水，你是没有办法去畜牧的。其实我想到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需要找一份工作，我们都需要找一个安居之所，这就是我们的一口井。如果我们的井没了，我们就得再找一个地方， 啊，再去挖一口井。所以我们今天也都可以回想一下哈，在我们的一生哈，一直到今天，啊，我们挖过几口井啊，在什么地方啊，为了什么样子的目的啊，我们去挖那些井啊，也许以撒的故事啊，可以帮助我们在反思的当中啊，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啊，跟神的带领啊，也许呢啊，在我们的反思当中，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软弱啊，跟自己的亏欠。创世纪第26章一开始就讲到迦南地有饥荒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那现在呢又有了。所以以撒呢就从他所居住的南地，我们在第24章看到以撒原来是住在南地，就是这应许之地靠南边的地方，很接近那个逊的旷野，就是以色列后来以色列民漂流的那个旷野。那他就从南地就迁到一个地方叫基拉尔，来投靠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亚伯拉罕呢也曾经住过这个地方，他也曾经投靠过一个名叫亚比米勒的王。那这两个亚比米勒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解释，很可能后者是前者的父亲，甚至是 祖父也不一定。那也有人讲说亚比米勒其实只是一个腓力士王的一个称号，并不是这个王的名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迦南地有饥荒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迦南美地是流奶跟蜜的一个地方，是神亲自选择要赐给他的选民为业的一个地方，那一定是最美好的，对不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会常有饥荒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迦南美地却是非常美，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它能够生出很丰盛的这个土产，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丰盛的雨水。在生命记第11章里面告诉我们，摩西跟他的百姓讲，他说你们要现在要进去，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呢，不像以前你们所居住的这个埃及，埃及有尼罗河，一条很大的河，所以呢，你们是可以去挑水的，你们是可以去挑水走路去浇灌你们的田地，好像你们浇灌你们的菜园一样。现在你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有山有谷的一个地方，你们没办法挑水，没有办法挑水，这个地方呢，唯一能够滋润的是天上的雨水。可是耶和华的眼目却是眷顾这个地方，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眷顾你们。摩西接着就跟以色列民讲，他说如果你们留意听神的吩咐，如果你们爱神，你们尽心的服侍他，那神就必按时降下秋雨跟春雨在你们的地上呢，那你们就可以五谷丰收，你们就可以有新酒，你们就可以吃得饱足。反过来说，如果你们偏行己路，你们去侍奉别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就要向你们发作，他就是天闭塞就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你们就不能存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明白，迦南地确实有饥荒的。原来神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后裔做他们为业的地方，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意思在里面。他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子民学会凭着信心，凭着顺服来享受神所赐的丰盛，这就是为什么迦南地，会有饥荒，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当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很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也有一个条件，在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也是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接下去就看到神在基拉尔那个地方，他就跟以撒显现，他就告诉以撒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寄居在这里，我就必与你同在，我就必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一个神 虽然当他向以撒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起的誓还没有实现，可是他的眼目已经开始看顾那个地方。他的眼目呢，更看顾他选民的先祖，他就是更看顾以撒。所以以撒就顺服了神的命令，他就在基拉尔住下来，他就没有搬到埃及去。他这么做呢，就蒙了神的喜悦。所以在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对以撒的保守，神对以撒的赐福。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常顺服神，还是我们在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常常就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去偏行己路。认识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呢 不晓得为什么就非常的想回国内去发展他的新的事业。那结果呢，这个他的妻子跟他的子女都很不赞成，因为我们这个弟兄想一个人回去，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妥。那弟兄姐妹们听了呢，也觉得就跟他比较亲近的弟兄姐妹听了也觉得不妥，所以我们就劝他说，你要好好祷告，你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带领，你才来做这个决定。就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弟兄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寻求，后来他就决定就放弃这个意思，那他就决定就住在这里。那他做这个决定以后他可能自己不觉得，可是我们在旁边观看的人都发现他们家真的就有一些的改变，原来他跟妻子中间的一些问题一些张力都全部都得到了解决，他们的家庭就比以前幸福得多。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可是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就想到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顺服神的时候，这个神给你的祝福，就像神给以撒给以撒的祝福一样。以撒定居下来以后呢，就开始有人问起他的妻子因为这个利百加因为以撒的妻子利百加长得非常的美，所以有人就开始注意他的妻子。那人家问的时候呢，以撒就回答说，她是我的妹子因为他心里想说恐怕有人因着利百加的缘故把我杀了，所以不如说她是我的妹子至少我可以保住我的性命。那今天当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做丈夫的会这么去做真是很懦弱的一个丈夫。可是当时的观念可能不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是确确实实的是以撒的一个软弱。以撒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很有可能他会因此失去他的妻子也使神对他后裔的祝福都落空了。可是这件事情以撒没有意识到，可是神却知道，神却早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呢，在这边的经文我们看到神就采取了主动他就防范这件事情与未然使利百加不受伤害。有一天亚比米勒这个非利士人的王他在他的王宫里面他从窗子往外面一看，就无意间呢就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夫妻中间一些亲热的动作所以他马上就了解了是怎么回事所以亚比米勒就跑来跟以撒说，利百加是你的妻子吧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呢？这以撒只好承认了。那亚比米勒就很生气，他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民中，在我的民当中险些有人跟你的妻子同寝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你就把我们陷在罪里面。所以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他说，凡沾着这个人或者是他妻子的我一定把他治死。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神的工作他担待了这个以撒的软弱，他挽回了 这个以撒愚昧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一些很不好的后果。我们晓得同样的事情就是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子这件事情呢两次发生在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身上，一次就在基拉尔，另外一次在埃及。那这就令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父亲个性中的软弱他个性中的弱点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目前现在很流行的家庭辅导里面很流行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不晓得这可不可以属于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不过我确实知道我自己这个年纪渐渐大了那我就发现在我的个性里面会出现，我就发现这我父亲的个性在我的身上出现。那这些个性呢是我很不希望，是我很不希望有的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的尊敬我的父亲，我非常的爱他他2008年过世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聪明好学，是一个勤劳刻苦的人可是他确实有一些个性是我很不希望有的。那我就发现这些个性渐渐的，以前没有觉得，现在我渐渐觉得这些个性在我身上都开始有了。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常常父母有一些事情我们从小是看得很多次的，也是很不欣赏的那我就想说我长大绝对不要像他们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就是发现我们越长大就越像他们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句话，我就想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没有理由再受过去这些原生家庭的捆绑，因为在主耶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这个话我们来彼此的互相勉励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定居以后呢，他就开始耕种田地以撒原来他是牧羊的牧牛羊的，他是 牧人可是在基拉尔他就开始耕种田地。那神就赐下，那一年呢，神就赐下很丰盛的雨水，使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他就日渐的昌大，他就成了大富户他有许多的羊群，有许多的牛群，有许多的仆人，所以神赐福给以撒呢，因为以撒听从神的话以撒顺服这个神的旨意。可是很不幸的这个以撒的富足呢，却引起了当地腓力士人的嫉妒，所以他们就将以撒的几口井都用土给填了。那这些井呢，原来是亚伯拉罕挖的后来就年久失修，那是经过以撒把他们修复以后重新使用的。那腓力士人这些很无理的举动就令以撒十分的为难因为呢，他跟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的关系原本是蛮好的，那现在起了这样子的冲突他应该怎么去做？结果是亚比米勒就先采取了主动他对以撒讲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他言下的意思呢，就是说起初你们是到这个地方来寄居的，那现在你们总不能喧宾夺主吧所以以撒呢就离开了基拉尔，就搬到可能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基拉尔谷是两个名字是一样的，就是多了一个 valley 多了一个谷这个字。所以我觉得亚比米勒的行动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分开常常是解决争端的一个方法亚伯拉罕跟罗德当他们的牧人为了水草互相争吵的时候他们就分手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他们两个人对马可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就因此而分手 都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中间也学到一点的功课。当冲突来临的时候，当冲突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亲人之间，特别是在两代中间，如果两代中间有这个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事业的或是生意上的伙伴当中有冲突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那么分开呢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分开以后两方面都有多一点的空间，分开以后两方面都能够安静的思想。不过我们做神的子女总是凡事要先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到底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如果神许可我们这样做，我们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基拉尔谷到底在什么地方？地图上，圣经的地图上，我找不到。不过我相信是在离开基拉尔那个地方不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名的关系只差一个字，而且呢我们等一下看到在基拉尔谷那个地方还是有基拉尔的牧羊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不会离开得很远，以撒也不会搬得很远，因为神曾经告诉他说，你要寄居在这个地方，我就与你同在，我就赐福给你，所以以撒是不会搬得很远。那他搬到这个基拉尔谷以后呢，他的仆人就在谷中去挖井，那他们就得了一口活水井，这是他一生挖的第一口井，他就得了这个活水。可是呢，这个基拉尔的牧人却跟以撒的仆人相争，他跟以撒的仆人讲说，这个水是我们的，他可能是说这是我们的地了，那在地里的水当然是我们的，有点强词夺理，所以就硬把这口水井就夺走了。那对于这样子无理的行为呢，以撒没有去跟他们相争，他就把那口井取了个名字叫做埃瑟，那埃瑟呢就是相争的意思。那他取了名以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到别处，就到别处呢又挖了一口井，结果又挖到了这个活水。我想这个不是因为以撒的仆人都是探水的专家，我们晓得即使在用今天的科技要去挖井，要挖到水还是一门专业的学问，还是很不容易的。前几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一起吃饭，跟他听他的分享。那这个宣教士叫 Arnie， 那 Arnie 的特长就是挖井，所以他以前在美国做的就是这一行，所以他现在在云南在贵州传福音。所以他是用什么身份呢？他就是用一个挖井专家的身份，所以他就到处跟政府写一封信说，这个地方这个水不够，我来帮你们挖个井，所以政府就很欢迎他，所以他就给他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以撒的仆人对挖井很有经验，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赐福，因为神曾经应许以撒必在所寄居的地方呢赐福给他。没想到这个以撒挖了第二口井呢，这些贪得无厌的基拉尔的牧人又来了，他们又把这口井呢也夺走了。那这一次呢，以撒仍然退让，他又把这口井取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那像上一次一样，他取了名字，他又走了，又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以撒能够这样子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圣经已经讲到，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以撒已经比非利士人要强盛，而且在创世纪的14章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家里这个生养的壮丁是很精炼而且很能打仗的，可能这个以撒也继续了这样子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以撒要用武力来争夺这两口井的话，他是可以得胜的，他是可以得胜的，所以他愿意情愿退让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撒不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是一个个性很平和，他是一个不喜欢相争的人， 他宁可让神来解决他的问题。我们晓得以撒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这个正好就是新约圣经的教导。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圣经这么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当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弟兄为了利益冲突而告到官里面去的时候呢，保罗就非常的生气。保罗就曾经很严厉的指责他们说，神家里的事情怎么好让不信主的人去审判呢？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可以判断弟兄的事情吗？下面一句话更重要，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能吃，就是不能吃亏。前几天我才在这个一个网络的小新闻上面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中国某个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周间的早上，大家都去上班，一栋大楼上面都是办公室，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迟到，这个离上班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所以大家都挤着要进那个电梯。可能你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那个电梯是设计只能坐18个人的，就谁都不肯让，谁都不肯吃亏，为什么你不迟到我迟到，所以大家就拼命往电梯里面挤，结果18个人的电梯呢挤了28个人，结果那个电梯一动就上不去了，因为超重，所以就通通通通就掉到最底层。那天呢，这个管这个大楼的工人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挤在电梯里面的28个人救出来。我不要说迟到，他们整个的早上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肯吃亏，我们不肯吃亏的结果呢，就是大家都遭殃。这个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比使徒保罗的要求还要更高一点。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经文，有人想要拿你的礼衣，你就连外衣让他一起拿走，有人强迫你跟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有人向你要的你就给，有人向你借钱的你不要推辞。所以主耶稣要求的，他期盼他的子女的就是这样子，他要求的比他要求一般人要高一点。因为他讲你们的义如果是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不能够进天国。那以撒的可贵的地方呢，就是他能够吃亏，他能够吃亏，从埃瑟到西提拿，就是从真境到为敌，在对方这个得寸进尺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仍然可以退让，所以他这样子的心胸呢，就蒙神的悦纳，就蒙神的悦纳。我们晓得有时候吃一点亏反而能够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反而能够领人归主，说不定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验。在一本书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本书里面，我看到提到一个例子，在早期的中国农村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刚信主的农夫，他碰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每一次他去浇灌他的田，我们晓得中国有很多的梯田，他每次把他的田灌满了以后呢，在他下面的那个农夫就去把他的这个梯田挖个缺口，所以他的水就很顺利的就流到他自己的田里面去，每次都是这样子，他就非常的气恼，他就跑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这个领袖们讨论说，我该怎么办呢？结果这个教会弟兄们一起祷告以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说这样子吧，下一次你要浇灌你自己田的时候呢， 你就先把你下面那块田灌满，然后呢，你再去把你自己的田灌满。他结果他就这样子做了，结果这个下面这个农夫呢，看到怎么有这样子的人这样做的，他心里非常感动，后来他也信了主。所以我们吃点亏，能够为主得到一个人，是绝对是非常值得的，一点都不是吃亏，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以撒就离开了西提拿那口井，他又到别的地方呢，又挖了第三口井，结果还是挖到了水。那不同的是哈，这一次呢，基拉尔的牧人就不再跟他争竞了，所以以撒呢心里就很欢喜哈，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那英文的翻译是哈，现在耶和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耶和华为我们开了出路，为我们开了出路。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我们退一步就海阔天空。那以撒退了两步，以撒退了两步呢，所以神就给他很宽广的一个空间。很宽广的一个空间，只要我们照着这个神的旨意去做，那我们的路呢就会越走越广，神必补赏我们为他所做的牺牲。然后不知道又过了多久，这个以撒呢就从基拉尔谷就往别示巴去，基拉尔跟别示巴相距大概有20英里那么远。那圣经上没有说为什么以撒那个时候要到别示巴去，不过我想我感觉到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以撒觉得他的人，就是这些希伯来人跟这些腓利士人中间一直都没有安宁，所以以撒心里不安。那他就想到说，以前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曾经在别示巴这个地方跟亚比米勒，跟也叫亚比米勒的这个腓利士王立过约，而且两个人曾经在那个地方解决了为了一口井而相争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到说不定别示巴是比较合适，说不定别示巴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以撒就去了。那以撒去的那一个晚上呢，神就再一次向以撒显现，神就告诉以撒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这个神的显现呢，就等于给了以撒一个印证，就让以撒的心里就很笃定，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整个的家族就搬过来，在那个地方他就支塔帐篷，并且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他的仆人呢，也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是以撒一生所挖的第四口井。他的仆人挖这个井呢，就做这个准备，长久在那个地方居留的准备。那就在同一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呢，就跟他的朋友叫亚户沙，那英文翻作是他的参谋，他的 counselor 个人的谋士。还有他的军长菲戈，那就从基拉尔那个地方到别示巴来见以撒。那以撒觉得有点意外，就问他说，你们既然恨我，你们以前打发我走了，为什么现在你们又到这里来呢？对，亚比米勒回答得很妙，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跟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你不害我们，我们也不害你。那最后呢，他还厚着脸皮加上一句，他说，正如我们以前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当然他夺了人家两口井的事情他就不提了，他就不提了。那其实他的心情，亚比米勒的心里想的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他心里觉得以撒这个人呢，有神同在，最好呢跟他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免得耶和华的怒气向我发作。况且呢，如果我跟他保持友好，说不定我能够蒙一些福气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确实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特别在这些不信神的，在这些异教徒的中间，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说我有神的同在，不是见证，要别人看得出来你确实有神的同在，这才叫做见证，像以撒一样。所以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他们就吃了喝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清早起来就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以后呢立了约以后，以撒就打发他们回去，那圣经上说他们也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了。那到这个时候，以撒的忧虑，我们刚刚讲到他心里有些不安，到这个时候呢，他的忧虑他的恐惧就彻底的都除掉了，因为神为他解决了一切的问题。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仆人，以撒的仆人就跑来告诉他说，哎，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挖的那个井得到活水了，我们又得到活水了。那以撒就把这个井取名叫做示巴，圣经里面没有解释示巴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猜这个意思呢就是誓言，我们启示誓言的意思，或者就是和平之约的意思。那这就是创世纪26章的结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句点，这一章的一个很美的句点，我们得到水了，这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路，神带领的路是最美好的，耶和华的赐福真的是满满的，耶和华的赐福满满。埃瑟、西提拿、利和伯、示巴，这个就是以撒的故事。有人与他争竞，争竞就是埃瑟，他就退让；有人与他为敌，就是西提拿，他也不相争，一切都听凭神的判断。所以呢，神就为他开了出路，就是利和伯，最后为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个就是示巴，这就是以撒一生的四口井。有人说以撒是主耶稣的预表，英文用 type 这个字，以撒是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他的个性很像主耶稣。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他被骂不还口，被受害不说违抗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腓立比书里面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可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主耶稣也不愿意吃亏，那你跟我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主耶稣也像我们一样不愿意吃亏，那我们今天的光景会是怎么样？所以但愿这个以撒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但愿以撒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主，更听从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创世纪26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教导，就是你欢喜这个以撒的个性，主啊，他凡事顺服你，宁可等候你自己的判断。主啊，愿我们能够学习像以撒这样子顺服，这样子退让的一个心智，都为了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